好，谢谢大家。
然后今天我们讲的是那个生命的活水泉源，所以我这选了蓝色的背景，希望大家感觉到好像有水有生命。然后上一个星期呢，那 Raymond 他讲到了那个全新生命的开始。那么我们这个星期实际上我想是一个继续这个关于生命的主题，因为我们在自然界不论是动物植物，生命一开始它就需要成长，一般来说我们需要阳光空气水这些很关键的要素。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里面说的主要是属灵的生命，那么属灵的生命开始呢需要什么样的供应呢？那我们现在就来思考一下关于这个生命的活水泉源这个话题。那个这是实际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一般说起来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就是说耶稣他从那个犹太要往加利利，中间经过撒玛利亚，然后他走了半天的路程，是在中午的时候又热又累又渴的时候坐在井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出来打水，然后耶稣呢他就跟他就是说谈话，那么在这个谈话过程中，耶稣通过这个水，然后就带出了关于他想讲给，就是他想给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这个道。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故事是怎样开始的。就是说他这个，我现在因为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太长，所以我们就不逐字逐句的读，我就中间挑选一些经文来讲。他这中间讲过，就是说耶稣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大多数的解经学家是认为，就是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之间是有一些就是互相的，应该说是互相的有很大的间隙，尤其是犹太人他们比较瞧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说在时间允许的时候，他们是不操走撒玛利亚是操近路。但是时间允许的时候，他们宁可绕道，就是避免走过撒玛利亚，就是说他们是非常骄傲的犹太人。那么这个地方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是说明耶稣他其实是他心里是一个是他没有成见，另外他实际上是带着一个使命，他要就是说把救恩施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而且通过他把这个救恩施给更多更多的撒玛利亚人。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因为在那个就是前一章讲到尼哥底姆呢，他是一个犹太人，有学问有权势男人，受过神学训练，而这个撒玛利亚呢好像跟他对照的就是又没有教育又没有影响力，而且是被别人好像藐视，他自己也不愿意跟别人同来同往。但是就是说这两段经文我们都看到他们其实都非常需要耶稣。然后他就是说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然后他这个地方这个井呢，他是靠一个流动的泉水来供应他这个水的。然后他们根据这个考证呢，就是说那个供应雅各井的泉源呢到现在都还存在，而且他那个泉源也相当的稳定，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然后另外就说耶稣他走累了，他坐在井边，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休息。那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对耶稣他是什么，他是上帝，全能的上帝，而且他的 power 我们一般是不打折扣的，只有打折扣的其实就是成了就是说偏离了耶稣教的就是他的正道的道理。可是这个地方呢，虽然他是全能的神，他的 power 我们不打折，但是他道成肉身之后，他是十足的人，他具有人的特征，他会渴，他会累，他并不是说我是神，我就是完全是一切都高在你们上面，我不用体会你们普通人所体会的会渴会累这些肉体会软弱的特征，他一样，他也会有这些。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一般的解经呢都是倾向于认为它是在那个中东一带它是非常炎热的，如果打水的话最好是挑选早晚的时间，那会比较舒服一点。另外呢就是说打水也倾向于就是大家成群结队的出来打水， 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挑在中午时间，而且是一个人独自出来打水，就可见她可能平时跟大家都不怎么来往，也知道大家藐视她，我也不愿意就说跟大家在一起相处。然后那个耶稣就问她打水的时候呢，那她当然就觉得很奇怪了，所以她就反过来就是说，你一个犹太人怎么会问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就是刚才我谈到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彼此是非常的有很多的差异和敌视。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没有来往是和合本的一个翻译，他这个翻译是比较客气，就是更确切的翻译是就是说不共用，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说撒玛利亚人用过的餐具他犹太人是不使用的。所以他这个时候耶稣问他要水喝，他就觉得很惊异，因为他跟自己的本族的人都不来往，可是一个犹太男人问他要水喝。然后耶稣呢，他就是他的回答，当然我相信这个地方撒玛利亚人还没有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神的恩赐，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会求他，但是这个为后面的救恩就是埋下了伏笔。然后呢这个妇人呢，她显然她还是停留在这个就是物质层面的水，她因为她说这个就是你给我活水，那你要有什么东西啊，你要有打水的器具，而且这个井要有又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所以她觉得雅各是很了不起的，可是她觉得你居然说上来就跟我说你要给我活水，那难道你比他还大吗？然后耶稣他就给他说了，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可是喝我的水就会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然这个地方我想可能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水就不是指物质层面的水，自然界的水，而是指圣灵，圣灵能够赐人生命。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还是就是说天然层面的理解，她虽然很怀疑，但是她想，如果说你给我说我可以这么不用大老远的跑来打水，那么我也愿意得到啊，虽然我还对你的话将信将疑，但是有的话我还是愿意要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因为撒玛利亚妇人他提出了他有这个兴趣，所以耶稣就趁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话题提出来了，就是说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应该说这个主题就指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罪，因为耶稣来他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所以说他必须把这个提出来，他不能说遮遮掩掩。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说没有丈夫，然后可能我们如果说单从外在的形式上来说有可能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当然他的用意你可以感觉到他实际上是想回避这个话题，不愿意谈，而且他也这个话题给他带来的这种罪恶感和伤害他也不愿意去多想。可是耶稣呢，他一下子就说五个丈夫，而且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这就是说一下子把他整个生活层面全部勾勒出来。但是耶稣说这个话他是带着最温和的方式，他没有说你这个女人你做了什么，他就是这样子直接的说出来。然后他这样说呢吗，这个妇人他没有办法逃避，因为这个人说的完全是正确的真实的，那么他就转移了话题，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刚开始是叫这个是先生，现在他就对他的认识深了一步，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说到在这儿，他就又提出了一个就是神学争论，一方面他是把他的这个就是说有点转移话题，另外一方面他也表示他自己也是有一个就是说他也有一个宗教认同，他并不是说这样好像没有任何信仰的生活，并且他还想就是给他一个有点挑战性的话题，看他怎么回答。那么耶稣这个回答其实是很长的，他回答可以分三部分，这第一部分呢就是说因为撒玛利亚妇人他还是集中在他们的这个关于敬拜地点的争论，犹太人认为敬拜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在一个叫所谓的基利心山。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都要废弃了，这些争论都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呢，因为这两个地方都要， 他都要被超越，被什么样的人超越呢？能够从心里真正敬拜父的人超越。我们现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就是说承装圣灵。所以说你这些所谓的 physical 的地点的话并不是很重要。然后耶稣这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他其实主要是认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他对这个也并没有说保证说犹太人一定得救，或者说犹太人高人一等，但是他这确实也提出来了，就是说犹太人可能他在真理和认识的上面还是就是走在这个救恩的主流内。然后这第三部分呢，就是说他讲的这个是末世的时代已经来到，所以你这个虽然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这些都会消失的。真正的敬拜呢，就是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点，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父。我们如果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父，他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然后现在呢，就说这个妇人已经感觉到他的话跟弥赛亚有些关系了，所以他自己提到，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就说这个时候虽然他并不，他还没有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已经感觉到这个话题是让他有这方面的联想，而耶稣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就告诉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知道耶稣在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自己是神上面从来是不打折扣的，就是说话非常有权柄的，就说我是神，或者是甚至是在比拉多那儿受审的时候也是说你说的是我就是神，他从来不打折扣，这也是一样的。然后现在就是说门徒回来嘛，看见他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就觉得很奇怪，当然呢他们也表现出克制，没有问。因为在那个犹太人里面呢，拉比是不和女性多说话，甚至和自己的妻子都不多说话，因为好像似乎多说话了自己的智慧什么要打折扣，就会有这样一个认同，所以他门徒看到他这样还是非常惊讶的。当然现在我们就是说兵分两路，现在就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非常兴奋，她把水罐子留下然后就往城里去，然后她就对众人说，她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看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当然是撒玛利亚妇人，她原先是就是说赶在最中午的时候，应该是打水最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出来打水，可是现在哗啦啦就把自己就去很兴奋的去给大家说，把我自己所来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就是说他非常坦然的去为了做见证，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些都说出来。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这城里的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我们从后面也可以看到
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了见证，他将我所来都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撒玛利亚人他们其实也是非常渴望救恩的，他们其实刚开始是没有机会直接见到耶稣，他们只不过是因为就是说以前不与之来往，甚至有点轻视瞧不起的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他们就来寻找耶稣，然后寻找耶稣，而且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而且他们还求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下，这跟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所得到的遭遇或者是待遇就完全是成了一个对比，所以我就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另外呢，我们就觉得就是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在那个时代撒玛利亚人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外邦人，就是外邦人你只要愿意你来接受救恩，其实神是就是他是非常应该说非常公义非常怜悯的，不会因为你的出身就说我给你更高的坎儿更高的台阶，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信。然后就是说最后一句话就是那些撒玛利亚人对这个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你也知道从这个话里你可以看出这个话没有任何敌意或者是负面色彩，就是说他并不是说要贬低他的见证，而是反而是证实他，他们已经亲自听见了并且相信他的见证，就是更深的一个证实。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见证，一般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见证都会对别的基督徒有一些促进作用，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是只是听见证，其实我们的生命还是没有办法成长。我们真的是要跟主亲近，要跟主同在，就是学习主的话语。因为这些人就是说耶稣的见证是更加的有力和奇妙。如果说你只是听别人见证，永远好像是有一个代理人一样的隔了一层，你自己要亲自的来跟神亲近。好，我们现在就是讲专门 focus 在就是说凡喝世界的水必定再渴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也是我们上面讲的应该背诵的经文。这一段话要不是我们集体来读一下，就是从好，我们现在开始。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一般来说我们说当然这是什么是世界的水呢，就是说金钱地位名声。那么主满足了他这个心灵的干渴，他凭的是活水，这个活水不是世界的水。那我就是主说我们就想知道，那既然这个世界的水不能满足我们，尤其是我们最内心的东西，那么神要满足我们，那有没有什么条件呢？其实是有条件的。神说，就是耶稣说的那句话，我刚才略过去，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给我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就说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来到主面前来求讨。那我们传福音有时候就会感觉到有些人他觉得他不需要，这其实是最难的。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会跟你吵，或者说跟你讲道理，但是我们觉得他真的是他至少他愿意来就是说来就近来求讨，或者说我愿意来了解看看我有没有可能来相信。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来到主面前来求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自己对耶稣的身份地位她并没有完全相信的时候，她就说请你把这水赐给我，所以说她是做到了这个求讨的条件。那第二呢，就是要认识基督。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它是一个阶段。但是在这儿呢，当然撒玛利亚妇人她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打水的过程，她先只是认识主是一个犹太人，接着就是知道他是一个先知，然后最后她就想这是基督吗。但对于我想对于当然我们来说其实都可能有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但是怎么认识基督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学习神的话语，要读圣经，或者说你觉得你读起来还不懂，你可以就说借助一些辅助书籍。但是认识基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只是来参加聚会或者干什么，其实还是不认识。然后第三个条件就是对付罪。因为罪它会拦阻人得活水，就像我们这个容器，身体的容器它只能装一个东西，如果你不能把你以前装的有很多渣子有很多那种浮尘的东西倒出来，你是没有办法来接受神的活水的。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挑战的，对每个人也都是很难，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回避的，确实是应该就是说面对的。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我认为她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因为她在得到了耶稣的那个，她就非常爽快的就是说为主做见证，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那第四个条件就是真正拜父，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父。这个刚才我 在旁边我听到师母讲了这个，我想这个心灵和诚实拜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也感觉到，我们经常比如说和人来往的时候，我们喜欢人对我们有真心实意，我们不喜欢假的做假的，或者说就是以前我们讲，上次我看第一次是英军讲的那个题材，就是说那个耶稣说妇人你指使我做什么，当时我们这儿一边一个老年姊妹，她就觉得很受伤害，她觉得怎么儿子对自己说这样的话，那么所以说我们确实都是很喜欢人家有一个心意，那么这个神也一样，他需要我们有这个真心实意，而并不是说一个表面上的形式。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话题其实是很复杂，因为一方面是你要用心灵和诚实，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的心到哪里呢？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还是需要真的是更多的学习和祷告，学习神的话语和祷告。
好，这个
这是我从一个图片上那个用数码相机拍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打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拿着这个水罐，我想这个水罐本身就不是很轻了，然后再要背上水，而且我从现在这样看来，我觉得这个水罐这么接的水有几加仑呢，真的没多少，所以他们拿回去用的话是可能要非常非常节约。所以原先呢，我看到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段经文，我总是有一些就好像有一些觉得那个，因为我觉得耶稣他是用打比喻的方式，可是你比喻打完了，我们这个现实生活还是现实日子还是得过呀，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喝了他的水是不渴了，可是他现实生活中他还是得出来打水呀，那么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比喻呢似乎意义也不是很那个，但是我就是说在想我们的生活时代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你看到这个打水的情形，而且你看这个旁边都是干地，干干的石头都是干干的，所以你就知道在一个非常缺水的地方的话，那个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我们现在是因为有自来水哗一下拧就开了，而且从来也没有感觉到缺水，虽然好像报刊文摘上可以说地球整个在缺水，但我们用水的时候还是丝毫没有感觉，而且这个水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可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水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想耶稣他用这个比喻的话是非常贴切的，如果他只是说我给你圣灵，这个圣灵就会让你很满足很喜乐，我想对于他来说可能还是隔了一层，而他用水这个喝了不再渴，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喝水打水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如果说他说喝了不再渴，那这个比喻对他来说我相信一定是很深刻，而且就是说让他的心就会非常非常的渴求，非常的神往，所以就是说对我自己来说，我就好像有一点更多的理解，就是关于这个耶稣他用活水来比喻他这个生命，就是说我们说有生命的活水泉源，而且我们其实耶稣他自己的比喻不光是生命的光啊，生命的粮啊，就是很多很多，其实所有这些比喻光啊或是粮食啊这个生命的粮全部都是跟生命连接在一起，因为神他是一个就是说又真又活的，并不是一个教条的让我们学一些什么东西规条的，它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所以我们就说用生命的活水泉源来表示，就是说你到耶稣跟前，你真的是要得到他的生命，而不是说学习一些好像字面上的话语，或者是做这么一个参加一些教会活动而已，而真是就是说要有他的生命进到里面。好，那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也很谢谢谢永卫帮我们分享的啊，我想把圣经的故事真的把它活化出来的啊，我们谢谢他的分享。那么我想这个妇人呢，从这个以后他会不会在中午来打水？不会，他不需要的，对不对？因为神已经把他的满足他的，而且他 对所有的人，很多人都会帮忙他的，对吧？只是跟他一样的心，他不会再去这样的打水了。那我们现在还是分照个上个礼拜的方式好不好？就是大概坐在哪里我们就坐在哪里，然后请助教带我们讨论那些问题。好，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活水。
我想这还是共同的。